生命信息第四十章，两个人位却是一个生命，一个生活。要解释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。多年来，我一直思索，基督徒生命的性质是什么，要怎样才能把它加以描述。它是一种属人的生命呢，还是一种神圣的生命？在前一篇信息里，我们把这生命比喻作婚姻。然而在婚姻里，妻子并没有丈夫的生命，因此这个例证有问题。父与子只有一个生命，基督与召会也只有一个生命，基督所拥有的生命就是召会的生命。以弗所五六章所描述的伦常关系，我们凭自己无法做出来，我们不能凭着天然的生命来实现这种关系。也许以前我们认为自己能，但实际上我们办不到。难道这意思是说，圣经吩咐我们去做的事是徒然的吗？不是，但我们无法在我们自己里面凭着我们自己来实行圣经的劝勉。比方说，以弗所五章里的爱并不是从我们来的，而是从主来的。基督必须是我们的生命。对基督徒生命的一些错误观念，许多基督徒仍然受天然观念的影响，以为他们既然做了基督徒，就必须把他们的行为改好。这种想要活出神儿女该有之生活的观念，我们必须放下。圣经里的基本启示是你必须支取基督做你的生命。你要这样做，不是因为你邪恶、软弱或失败。基督支取父的生命，不是因为他自己的生命软弱，而是要满足父的心愿。我不寻求自己的意思，只寻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，这是他所受的使命。平常人说，因着你自己的生命有所不足，所以你需要另一个生命。这话乍听好像是基督徒的教训，但实际上这乃是一种宗教的教训。即使你有最好的生命，神也不要。即使你能把撒旦放在你的脚下，神也不感兴趣。神要基督从你身上活出来。基督如何活？活的父怎样差我来，我又因父活着，照样那吃我的人也要因我活着。这处经节我们读过、背过太多遍了。请注意，这里没有提到软弱、罪或更好的行为，这里只有一种愿望，就是活的父愿意活在子里面。这位活的父为什么要差子来？不是为着建立王国，而是要活他。凭父活着乃是父所给的使命。耶稣并不是要来完成什么令人瞩目的工作，他只是来过一种彰显父的生活。照样那吃我的人，这话告诉我们，主要我们来吃他。到了1958年，我得救了33年以后，才看见这个。1958年春天，我在台北一连开了3次特会，讲到吃耶稣这个题目，那些信息崭新而新鲜。在第一次聚会后，一位做教授的弟兄来见我，抗议说使用吃耶稣这几个字太野蛮，没有教养。我的回答是，这个说法不是我发明的，而是耶稣创始的，是他说吃我的人。我告诉这位弟兄要放下他那文化观点的头脑，回到圣经纯洁的话上。主所关心的是我们吃他，而不是来指点文化。你的生命必须是基督，基督必须是你的生命。想要改良自己的行为是无益的， 要活基督，子来不是活他自己，而是活父。主耶稣来，首要还不是为着拯救罪人，而是要完成父的使命。就是为着这个目的，他才上十字架。如果十字架不是父的旨意，基督就不会接受。你记得他在克西马尼园里的祷告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他来不是要寻求自己的意思，而是要寻求那差他来者的意思。他上十字架拯救罪人，乃是行父的旨意。子不是活他自己的另一个生命，虽然他和父是两个人位，但他们只有一个生命并一个生活。我们也该如此，虽然我们和主是两位，但我们不该有两个生命，也不该有两个生活。我们两者所有的那一个生命乃是他的生命，但生活却是我们的。我们的生活必须凭他的生命彰显他，而不是彰显我们自己。基督徒生命的性质。那么，基督徒的生命是什么呢？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连于两个人位的生命，但这两个人位却只有一个生命和一个生活。生命是他的，生活是我们的。我们必须整天在这个生命的实际里，这就是说，我们必须否认自己的生命，我们的生命必须被摆在一边，好使我们能够活他的生命。但生活必须是我们的，因为它是隐藏的，不但隐藏在天上，也隐藏在我们里面。要到主面前去为这事祷告，主，感谢你，我们两位，你在我里面，我在你里面，只有一个生命，给我看见这个生命，赐我恩典来看见这生命，并且借着把我自己的生命摆在一边而来支取这个生命。主，也感谢你，使你和我只有一个生活，不是你的生活，而是我的生活。你要天天一直这样祷告，直到你清楚了，不要高估人的文化和伦理，不要尊崇道德天然的观念，放下你宗教的观念，要以洁净的心思拿起圣经来，借着祷告运用灵来读主的话，你就会清楚基督徒的生命是什么，你就会有深刻的看见，你与基督没有两个生命，只有一个生命，并且你自己的生命必须摆在一边。把自己的生命摆在一边，你把自己的意思和自己的荣耀摆在一边，就能把你的生命摆在一边。父差来的那一位告诉我们说，他不寻求自己的意思，也不寻求自己的荣耀。若是你把自己的意思和荣耀放下，就是否认了自己。你的意思是在你里面，你的荣耀是在你外面。每一个人都是为着自己的意思和荣耀。为什么你喜欢凭自己活着？因为你可以成就你的意思，来得着你的荣耀。我从自己的经历中知道，放下我生命的难处是在于我的意思。自我的中心就在我的意思里，这是里面的，而外面的则是个人的荣耀，包括地位、阶级、炫耀、声望。不仅在属世的社会里，每一个人都为自己求荣耀，甚至在召会里，我们也都喜欢成为重要人物。我听说有个基督教团体表示，能把每个人塑造成重要人物。然而在召会里，你却要成为一个无名小卒。召会要把每个人都取消了。你如果想出人头地，不要到召会里来。羡慕作要人，可以称之为自我高举，那是天然生命的荣耀。当你放下天然生命的意思，并且把它的荣耀摆在一边，天然生命就了了。当主耶稣说他不寻求自己的意思，也不寻求自己的荣耀，他就是在宣告他只支取父做他的生命。 他也只寻求父的意思和父的荣耀，好成就父的使命。借着主的话得帮助，如果你的态度也是这样，放下自己的意思和荣耀，你就会发觉你得着一条最好的路，来到主的话跟前。不然的话，你从主的话所得的帮助就不过是零碎的。唯有你不寻求自己的意思和自己的荣耀，那时你才会从主的话得着彻底的帮助。要追求基督做你的生命，让他活出来。只要你是个要人，你就是支取自己做生命。唯有你乐意做个无名小卒，那时你才支取主耶稣做你的生命。在主开始做他执事的头一天，他到施浸者约翰那里埋葬了。从那天起，为人的耶稣就过着一种被了结的生活。他需要做的只是活父。从第一天起，他的一生都在十字架的底下，他过着一种钉十字架的生活。如果你在这个光里再读四福音，你会看见这四卷书对你变着何等新鲜。我们需要过一种钉十字架的生活，在这种生活里，我们的意思和荣耀不断被消除，叫我们成为无名小卒。这样耶稣基督就成了我们的生命，我们就活他。这就是基督徒的生命，就是为着这生命，我们需要来到主的话跟前。这话并不喂养天然的生命，乃是当你活基督时，主的话就在他的生命里滋养了你。作为无名小卒就知足了。曾有反对我们的人发表过一种看法，认为在召会里的人只不过是一群笨蛋。我想若说我们是无名小卒，也许更为准确。你也许得了博士学位，但是在召会里你不过是个无名小卒。在世俗的世界里，你可能有点身份，但是在召会里你是无足轻重的。你若想成为重要人物，你走召会的门就走错了。在政治圈或教育圈里，你可能有地位，但你一旦踏进召会的门，你要预备好做个无名小卒。你愿意吗？对我来说，我能见证，我不盼望做个什么人物，我喜乐被人藐视、轻看、批评、反对，满足于做个无名小卒。这是何等的释放，在这里有生命和平安。满足于最高的使命，神的儿子带着神圣的使命而来，寻求父的意思和荣耀。我们基督徒也要这样过生活。主啊，感谢你，我有最高的使命，就是把你活出来。你是我的生命，这太好了，我能支取你并且把你活出来，这是何等的特权，我何等的感谢你。主的生命岂不比三个博士学位还高吗？年轻人，你满意于只做个无名小卒吗？或者换句话说，你满意于这个最高的使命，就是支取基督做你的生命并且活他吗？何等的使命，这是基督徒生活，也是召会生活。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主，感谢你，你和我同有一个生命和一个生活。生命是你的生命，生活是我的生活。哈利路亚，我能和你同有一个生命和一个生活。不要挂虑消极的事，不要担心你太属世，不要因你软弱感到困惑，也不要因不能胜过罪恶而一直自责。当基督活出来的时候，这一切消极的事都要逃窜。你越想对付罪恶胜过世界，或者征服软弱，你就越受这些事的搅扰。要在主面前清楚看见，你受托付不是来胜过罪恶、软弱和世界，
你的使命就是活出基督。当你看见这个异象，并且你是这样一个人，圣经就是为着你的，圣经会喂养并供应这个生命。